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这一个课程呢，就是谈到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了教会的人。在教会历世历代2000年来呢，真的有很多人呢带来教会的转变。但是呢，通常呢带来转变的人呢，都可能有机会不得好死啊。所以呢，我们心里头呢是有这个准备。如果我们真的很有心，领受了神的呼召，要带来整个的环境的转变的时候呢，我们要承受的压迫，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都会有很多。那今天的万峰呢，我是万峰啊，就要跟你介绍的一位的教父呢，他叫居普良，他是210年到258年的人，他是迦太基人。迦太基呢，就是北非啊，在意大利对面南面的那个地方啊，突尼斯的那个位置。这个地方呢，今天你看着是非洲，但是以前在罗马的时代呢，是非常繁华的地方，因为它只是跟罗马这个国家一水之隔啊。所以居普良呢，是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他在成年以后才信耶稣的，大概是在246年，他36岁的时候才信耶稣。那但是很有趣，他呢在受洗之前呢，已经收到了神的呼召，就是要他独身，要贞洁。所以呢，他受洗以后两年就成为了神父，再过一年就是公元249年，虽然他完全不想，已经被人按立成为迦太基的主教。那你看，哇，现在要当个牧师可能得十年八载，为什么当年一信耶稣两年就已经可以成为主教呢？就是那个年代了哈，觉得你有料，也认真信仰，也感受到神对你的呼召，也是教会的架构没这么复杂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成为教会的领袖。在居普良的一生呢，他强调了教会的重要性，他很重视彼得传下来的大公教会，更加呢说过一句名言呢，就是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因为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那如果我们不以教会为母亲的话，那怎么能够称呼我们的上帝为父呢？哎，这个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理论啊，但是也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在挑战教会，在批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爱这个很腐败的教会，很烂的教会，充满罪人的教会。基督跟教会的合一是不能够分离的。那居普良呢也在推动教会的合一。当时呢本来是早期教会呢有五个的都主教区，万峰可能跟你说过可能没跟你说过都没问题，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一个是第一个称为基督徒的安提阿，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罗马，就是西方的罗马。你看到一个西方四个东方啊，他们呢的距离有点远啊。那当时居普良呢就是推动将罗马成为一个领导的教会，但是他也确信呢当年主教的权柄呢，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排除异端，保持信仰的纯正性，还有教会当中的合一，继承使徒的工作。所以对于当时呢其实分为不同主教区的教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的视野，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神学思想，我们有不同居住的地方，不同的背景派系，分裂很容易，合一很困难，所以呢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领导。 当时迦太基呢，在居普良的人生当中呢，遭遇天灾还有人祸的逼迫。天灾呢有瘟疫影响当地的人，但是呢，这个居普良呢鼓励基督徒呢，不单是要去爱去帮助自己所爱的人，更加要去帮助敌人还有逼迫他们的人。这个是天灾。那至于人祸方面呢，因为当时的罗马的凯撒呢，不断推广罗马的传统宗教，还有拜祭凯撒，所以呢，他就逼迫基督徒。那很多基督徒呢，就因为压力的缘故呢，唯有向罗马凯撒还有神明去下拜。那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去拜偶像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当然，我们也会看不起他了，觉得你不忠啊。但是居普良就说，你要给这些人机会，让他们在公开悔改以后，经过严厉的苦修以后，可以重新加入教会。这个不是提醒我们吗？我们教会的都是罪人啊，为什么我们逼迫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力量比对不幸的那个力量更加大呢？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居普良呢就提醒信徒呢要忠心侍奉，但是他自己最终呢也逃不过逼迫了哈。在公元258年的时候呢，他就面对审判，面对殉道。万峰呢今天很想跟你分享居普良殉道的故事。258年9月14号，当时居普良呢不愿意向罗马神明烧香，已经被流放到外面的城市。但是新任的罗马执政官上场，决定执行凯撒的命令，把居普良召回迦太基去审问。当居普良呢回到迦太基的时候呢，有一大群人聚集在法庭前面为他抗议哭泣，甚至有一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在瘟疫当中得过居普良的帮助，所以也出来示威。但是执政官呢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审判居普良。他说，你是居普良吗？我是。你是不是那个不敬拜罗马神明的人的主教还有父亲？是的，我是他们的主教。我们最神圣的罗马凯撒要求你服从罗马祭神的仪式还有罗马宗教。我不能。为了你自己的安全，你再考虑一次吧。做你该做的事吧，大义当前，我无需考虑。你一直以来都不忠于我们罗马的神明，更加组织了大量人员一起对抗罗马神明还有我们的神圣礼仪。由于你的情况恶劣，我一定要杀鸡儆猴，纪律要透过你所流的血去确立。我现在命令斩居普良的头。感谢神，赞美神。就是这样啊，当时有很多基督徒也呼喊，让我们一起跟居普良一起死吧。居普良被领去刑场的时候，还有一大群人围着他，所以执政官呢派了一大队军队来保护居普良，送他到一块被大树围着的空地。到刑场的时候呢，居普良把自己的外衣跟主教的衣服呢交给他的仆人，只保留了自己的白衣，然后就跪下向神祷告。只有他跪下来蒙上眼睛，双手被绑，剑一挥下，他就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旅程，48岁。愿我们今天学习这位教父居普良，为了教会的合一牺牲自己，也为信仰坚持到底。现在万峰要送给你的一首歌叫《在主里我们合一》。
待主奇妙的作为。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你一直有听我们的分享的话，你会知道呢，早期教会呢，就是教义林立的时代，甚至呢，不同的教义呢，看起来呢是很对立的，感觉上呢，就好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有很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万峰挺欣赏的，更加欣赏呢当时的信徒为了他们坚守所信所承受的逼迫，还有他们所遭受的困难。那今天呢，万峰要跟你介绍的教父呢叫亚他拿修他如果你认识教会的礼仪跟传统的话呢，可能你会听过一条信经呢叫亚他拿修信经，他是公元296年到373年的人。亚他拿修呢是埃及的亚历山大人，那你会听到呢万峰介绍的很多都是非洲人啊，你可能呢会发现这个人呢一生经历过4个凯撒，经历了其中一位是对基督教宽容的君士坦丁大帝，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斗士，他为了坚持当时的三位一体的尼西亚信经教义，所以呢他很努力去对抗另外一个当时流行的教会派别，叫亚流派。那简单来说，什么是亚流派呢？就是当时的信徒呢，他不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还有完全的人。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最多只是半神，demigod 了，就是被造的。但是亚他拿修就说呢，耶稣基督是生非造，耶稣是神所生而不是造成的，所以他不是半神，他是完全的神，而且只有神能够拯救，而耶稣能够拯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亚他拿修呢，也是一生为了他这样的信念呢，不断跟当时的亚流派来斗争。在公元325年呢，一个叫尼西亚会议里头呢，就订立了今天我们的尼西亚信经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亚他拿修呢只有27岁，他当时开始呢对抗亚流主义，但是亚流主义呢的势力很大，他于是呢曾经5次被赶离开亚历山大，不能够在他当主教的区域去服侍。有些时候呢是因为亚流主义势力很大，给他安放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啊，例如杀人啊，不供应粮食，支持君士坦丁堡等等，把他赶出去。有些时候呢就是当时的皇帝例如呢这个君士坦丁凯撒呢就是荷西尼的后面的凯撒呢可能是反反复复的，所以有些人支持他，有些人反对他，有些人呢对这些呢就争论呢完全没兴趣，那所以呢就随着他 当过四个凯撒的年代嘛，所以这四个凯撒不同的凯撒当机呢都有不同的待遇。在亚他拿修呢45年的主教的岗位上面呢，他有17年呢都是流浪在外面度过的，但是呢他就遥控那个教会，他透过信件来牧养还有遥控指引在亚历山大的教会的发展，同时当时也有人愿意收留他，保护他免受外来的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他拿修呢就习惯了退隐的修炼，这个操练也建立了更强的属灵基础。亚他拿修呢除了医生来对抗亚流主义以外呢，坚定教会的核心信仰以外呢，他最终呢也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里头呢就让当时的人呢全盘接纳了他的信仰，修订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让亚流派呢变为这个早期教会的异端。这个信经呢也是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到今天还是能够彼此认受的教会文献，也是教会合一的根本。如果你说万峰认为什么人是基督徒啊，基本上呢如果你承认这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呢，万峰认为呢你的基督教信仰呢还是扎实的了。那亚他拿修呢也是第一位呢定义今天的新约圣经是27卷的人，成为呢今天的圣经的初行啊的那个定义者啊。他可能呢对我们呢有一些提醒，也记得告诉我们的哈。他说呢除了读圣经正典以外呢，也鼓励你去读一下典外文献的八路书、所罗门智训、便希拉智训、尤地传、多比传、十二使徒遗训，还有黑马牧人书。这个是亚他拿修说的哈，你信他你就读一下，这些都万峰都觉得 OK 的哈，我也读过一大部分了啊。那万峰很想说，亚他拿修给我自己的一个反思的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是不是永远要被人欣赏呢？还是能够作为一个斗士呢？我们能不能因为自己的主张被教会当中的人还有社会上的人排斥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明白，世界不断在变，但是神永远不变。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苦难只不过是一时三刻的情况。亚他拿修经历了四个凯撒，他就知道了他活得够长命就足够跟这个凯撒去斗长命了，他就也会有不同的待遇，最后他的信仰也被这个大公会议去接纳。所以最重要是忠于我们自己，忠于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做我们信仰里头该做的事情，甚至勇于纠正教会的错误，我们就会一步一步为教会带来改变，继续让教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灯台。现在万峰送上给你的歌很熟悉的，叫《齐来崇拜歌》。这首歌呢，就是利用了我们尼西亚信经的内容，成为歌词的传统圣诗。
Thank you.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三四世纪的教父呢，有一个挺特别的特点呢，就是有钱啊，因为呢，有钱的人才能读书，读过书呢，才能够会哲学，才能够会把基督教跟哲学连在一起，然后呢，才能够留名。所以呢，在公元三到四世纪左右呢，很多基督徒都是来自富有的家庭，他们建立学养、逻辑还有希腊哲学的认识。那今天万峰要跟你介绍巴西流，他是公元330到378年的人，他生于加派多家，大概在今天土耳其中部的地方。那在巴西流成长的时候呢，的确因为他有钱呢、虽然让他读了很多书，那读书多呢可以干嘛呢，就是当教书的，当律师的。可是呢，他碰到一位的主教，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说，哎呀，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和青春做没有用的事情了，我所追求的知识其实在神看来愚拙的。那我好像忽然惊醒，看到福音真理当中的奇妙亮光，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或者智慧的言语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信仰的改变，在357年，就是他27岁的时候，他到访了东方教会的不同地区，学习隐修的传统。因为他有钱嘛，所以呢就散尽家财，把财富分给穷人。但是虽然他很渴望有这些人的敬虔还有祷告生活，他最后呢做了这些事情以后，还没有过这个隐修独处的生活，因为他渴望有集体的宗教生活。所以巴西流呢就建了一个修会，修会就是一个团体了哈，就让他的一家人，包括他的兄弟，他已经寡居的妈妈，还有一些女人呢，去一边过敬虔的祷告生活，做很多慈善公益的行动，就被人称为他是东方教会修道主义的先驱。他所定的指引也帮助了很多后来修道的人怎么去平衡祷告还有工作。那巴西流呢，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亚他拿修一样呢，也是用他的医生来对抗亚流主义，保护教会真理。他也因为他坚定的信仰还有名声呢，在40岁的时候被人选为该萨利亚地区的这个都主教，大概是耶路撒冷附近了哈。在这段时间呢，他收集了还有编排了很多教会礼仪，特别一个叫随时祷文，就是随着时间在每个小时里头祷告，也成为现代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会的礼仪基础，推动了礼仪诗歌的发展。当时呢，他甚至呢预备一个好像我们华人经常说的粥棚啊，就是呢在饥荒啊干旱的时候把食物分给穷人。他就还有一个使命，去改变盗贼还有妓女，鼓励牧者不要被金钱还有物质生活所引诱，还有批评当时官员没有执行公义。他也天天讲道教导人民，开办穷人院、医院、善终场地，做了很多工作。哎，你看这个基础都是他有钱嘛，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权利还有这样的资源去做。那巴西流呢曾经说过啊，你存起来的饼是属于饥饿的人的，你累积起来的衣服是属于赤裸的人的，你放在鞋柜里头的鞋子是属于赤脚的人的，你埋在地里保存的金钱是属于穷人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帮助别人，但是你没有做，你对他们实在不公平。通常呢，这样奋斗的人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蜡烛两头烧啊，就是疲于奔命，早死。历史学家研究的原因呢，就是原来这个巴西流有肝病，特别年轻的时候呢，做了很多隐修啊、禁欲的操练，伤害了他的身体，所以他就很早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学习巴西流的教导，想想我们在衣柜里头累积多少衣服，穷人一件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同时间我们也不要学他蜡烛两头烧，我们要为神拼命，不要学他48岁就魂归天国了，就不要这样学习了哈。好了，那万峰在今天的最后送上一首歌给你，坐在主身上，希望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好像坐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疑难，都可以跟我们联系的。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liangyou.net school@liangyou.net。 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下一次我们再见。
住在荣耀地方。